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保加利亚学法轮功的人日益增多，法轮功以真善人为原则，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如今法轮大法已经传播到世界110多个国家，在保加利亚走入法轮功的新学员也日益增多，首都索菲亚以外的其他城市也一样。瓦尔纳是保加利亚著名的海边度假旅游城市，2010年9月11日，瓦尔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和来自科索沃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在海边公园练功。布尔加斯位于黑海海岸的南部，也是旅游城市，当地也已经建立了练功点。学员们不仅一起练功，还每周一次一起学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
中国教科书被评为全球最差教科书之一。美国著名期刊《外交政策》9月7日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说，世界各地的很多学生所学的课程不但有误，而且危险。该文章列举全球最差的教科书，中国教科书榜上有名。文章指出，中共历史教科书掩盖毛泽东从1958年到1961年推行大跃进运动，造成3000万人死亡的大饥荒这一事实。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误导学生的教科书。您是否还记得200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第6册里边的那篇题为《飞机遇险的时候》的课文？您是否也曾被周恩来把降落伞包让给小女孩的举动感动过？然而，只要用常识稍加分析，就会看出文章中有太多的漏洞。一，课文说，1946年1月，周恩来乘飞机从延安去重庆，除了工作人员，同行的还有叶挺的11岁的女儿小杨梅。结果飞机遇到一股强烈的寒流，机翼螺旋桨上都结了厚冰，机身也蒙上了厚厚的冰甲。在这种情况下，机长下令打开舱门，把行李扔下飞机来减轻机身重量。可仔细想想，既然机身都蒙上了厚厚的冰甲，舱门不是被冻住了吗？那么怎么能打开舱门呢？二，如果舱门真的被打开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在空中，机舱内的气压比机舱外高，如果打开舱门，高气压就会向低气压区迅速流动，那么机舱内没有固定的物体，包括人都会飞出舱外去，这是很危险的。另外，由于是在寒流中打开舱门，冷空气会迅速进入机舱内，人就会在短时间内被冻僵，时间长了甚至会被冻死。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如何能安全地走到小杨梅面前，并解下身上的伞包呢？三，跳伞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动作要领和技术规则，不要说一个小孩，就是一个大人没有经过长期正规训练，在短时间内也绝对不可能学会。这一点经验常识，周恩来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即使他把伞包给了小杨梅，孩子也不会用。如果是想安慰孩子的话，他可以把小杨梅抱在怀里，让他准备和自己一起跳伞，不是更好吗？分析后，我们不难看出，课文是在利用人们年幼时不懂得太多的常识来欺骗误导我们去相信什么、热爱什么、仇恨什么。难怪曾有大陆语文教师指出语文课本中有毒奶粉呢。但又何止是语文课本呢？在历史书、政治书中，又有多少违反常识的谎言呢？所谓的法轮功天安门自焚已经在联合国被曝光，确认是对法轮功的蓄意构陷，为何还继续赖在孩子们的课本中？孩子们的纯真善良何时才能停止被利用？
中共迫害青少年案例提交联合国。近日，国际人权组织法轮功人权将法轮功学员、湖北中学生汪静华被中共迫害至精神崩溃的案例提交联合国。汪静华，湖北咸宁厅寺桥镇彭碑村人，男，1987年出生，曾就读于厅寺中学和咸宁高中，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前厅寺中学的黄校长曾对人讲，星期五大扫除，所有学生都跑光了，汪静华还在那里一个人把地扫干净了再走。但汪静华的善良并没有获得学校的肯定，只因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他备受歧视。在校期间，因向同学讲法轮功真相，被学校作为重点迫害对象，多次遭到咸宁市咸宁区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政法委、公安局及学校多次骚扰恐吓，并被逼退学，在2006年11月份被迫害至精神崩溃。汪静华的悲惨遭遇并不是个案，而是中共迫害法轮功11年来荼毒青少年修炼者的缩影。例如2004年河北省赤城县18岁女中学生张聪慧，仅仅因为给了同学一张写着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的纸条而被学校开除。张聪慧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非法关押于张家口市的洗脑班，并施以暴力殴打、电击，三天三夜不让睡觉。张聪慧几次昏倒在地，两个月后被放出来，手上身上满是伤痕，目光呆滞，言行失常，精神错乱。2005年8月30日，丹麦《政治报》报道了19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小天的遭遇。刘小天的父母在中共的拘留所被迫害致死，他15岁就开始流离失所，最后逃离中国。2003年元月，他来到哥本哈根火车站时身无分文，在一名妇女的帮助下找到红十字会，后经多方营救，得以在丹麦避难。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位神童的故事。我出生在东北农村，从上初中起就成了当地有名的神童，每天都在外面玩，上课的时候也调皮，可是除了那个讨厌的政治课之外，数理化和所有的科目我都是过目不忘。每次期末考试总分都在全校第一名，初中毕业我轻松地考入全省闻名的县一中，在那里我不但贪玩，甚至还学会了逃课，但是每次考试成绩依然在全校名列前茅。高中还没有毕业，我就被国内一所重点大学特招，大学本科毕业顺利地保送本校研究生，后来留校任教。对于一般人，有了这超常的智力和不同寻常的际遇，或许正是应该大展宏图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然而从我懂事开始，内心就一直苦苦地追求和思考，人到底是为什么活着，生命到底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人生百年难道只是为了等待生命那最终的消亡？我研究过科学，然而我看到的是科学带给地球的生态破坏，带给人类的种种毁灭性的威胁，以及现代科学始终无法解释的生命之谜。我仔细研读过佛家、道家的《金刚经》《道德经》等等，然而这些经典藏头露尾，含糊其辞，我领会不到其中真正的内涵，得到的仅仅是类似哲学的思考。我练过各种气功，有过各种神奇的感受，这让我猜想气功的背后或许会有解开生命之谜的钥匙。可是社会上流传的气功都是些皮毛，那把钥匙对我是那样的遥不可及。十年探索，十年失望，我只能在红尘中随波逐流。直到有一天，我终于遇到了法轮功，就像洪亮的钟声，惊醒了我多年的迷梦。一天，我偶然间在同学的床上发现了一本《转法轮》，冥冥中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这本书我一定要看。我拿起书，翻开了第一页，就再也没有放下。整整三天，我带着莫名的激动，如饥似渴地把书通读了一遍。终于，我明白了人生百年，还可以有别的追求。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和做人的目的，那就是同化真善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正的家园。十余载的追求终于找到了答案，无边的黑暗中终于亮起了一盏明灯。我兴奋地一连几夜没睡好觉，我永远会记得第一次读完《转法轮》之后的欣喜、感动和幸福。从此我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开始了崭新的生命历程，心境一天一天的开朗，一天一天接近孩童般的纯净，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和我接近，我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乐观和充实。研究生毕业前，我发现学校给我多发了一个月的补助，就和几个修炼法轮功的同学找到财务科去退钱。那个女财务连声道谢，看着她的感动，我的心里也一阵感动。我们幸运，此生遇到了法轮功，我们有幸让自己的心灵更加的纯净和善良，我们也有幸让这份纯善去感动更多的人，让世界多一份温暖。在此后十年的风雨中，我曾遭到中共的迫害，在劳教所里遭到酷刑折磨， 但我仍然继续着返本归真之路，一直坚定地走到今天。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70多份联合国人权报告揭露中共10年迫害。法轮功人权近日出版了《联合国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报告汇编》，其中收集了自2000年起在联合国人权年度报告中发表的70多份关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人权迫害的指证。报告涉及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限制宗教或信仰自由、限制言论表达自由、酷刑折磨、非人道虐待、对妇女的迫害、在押法轮功学员的死亡、活体摘取器官、滥用药物、经办法轮功案件的法官与律师受到当局的干扰等。例如2006年3月10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表了题为《酷刑与残酷、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虐待或处罚中国》的报告。报告中说，自2000年以来，该机构已经向中国政府提交了314个有关酷刑的案件，涉及1160人。在遭到酷刑折磨的受害者中，66%是法轮功学员，70%的酷刑实施地点是在拘留所、劳教所和警察局，80%以上的酷刑实施人员是警察、国安官员、劳教所和监狱看守。2009年5月29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表的题为《推动与保护所有的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与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利》的报告中，中国在押法轮功学员的死亡一节中，收录了1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件，包括知名歌手余昼的案件。在报告撰写人特派专员菲利普·阿斯顿于同年3月13日写给中共当局的信中，要求对这16个死亡案件进行调查，对凶手绳之以法，并对家属进行补偿。2006年，当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公布于世之后，联合国3位特派专员于同年8月11日联名致函中共当局，要求提供确凿的证据来反证此事。他们是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教授、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贾汉吉尔和联合国倒卖人口特派专员呼达女士。中共当局对于联合国的指控答非所问，一直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与数据。第二年，联合国特派专员们继续对中共指控。报告中说，中共政府的先前答复中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器官移植的数量比可查来源器官的数目要超出许多。不仅如此，宣传中提到的完全吻合配型等的等待时间之短，意味着存在着一个器官移植的电脑配型系统和一个大型的活体器官来源库。可供器官与可查来源器官的数量差别可以从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得到解释。从2000年开始的器官移植数目增长和对法轮功学员的开始迫害在时间上相符和相关，因此这里重申对2000年到2005年间器官移植数量与可查来源器官的数目差别要做出解释。联合国发表的所有人权报告与文件是世界最具威信的第三方佐证，也是各国法律诉讼的提交文件之一。报告的撰写人都是独立于其他政府的人权专家。除了独立性之外，联合国所发表的人权报告还具有权威性， 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国际组织。虽然这些报告与文件中收录的案例足以证明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存在与惨烈，但也只是中共迫害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之一角。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人体密码。生活中总有一些事让人感到蹊跷，让人感到冥冥中另有主宰，但要证实却又很难。不过近日听了友人的一番话，突然有了一个感触，也许真有某种印证的渠道，只是被固有的观念阻挡，使我们视而不见。这位中医朋友说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天下人无论贫富贵贱，出生和死去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攥着拳头来，撒开手而去。婴儿一出生，两只小手都握得紧紧的，大拇指掐在无名指的指根处。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人的五脏与五神对应，心藏神，肝藏魂，无名指的指根是肝魂藏身之处的门户，婴儿出生时握拳就是固住魂魄。人在死亡的瞬间，因为魂魄走了，手就松开了，即所谓撒手人寰。真是奇妙，小宝宝都喜欢这么握拳的，而人死时手却握不住了。握拳与撒手简直可破生死之谜。而人出生时还有一个共同现象，就是都哭着到世上来报道。为什么婴儿一出生就哭？是不是知道人间有不尽的苦，知道自己要开始一生的苦难，哭着不想来？当然后来也学会了笑，大概是明白了苦中还是会有收获的。如同自然界充满着神奇，人体中也蕴藏着玄机。古代中医还把人的脏腑经络与天地自然对应起来，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分别代表五脏。人体穴位的取名又叫神庭、神藏、太阳、天府、天枢等等，很多都与天神有关。我们体内气血脉络的流转也好像星系天体的运行。人体奥秘无穷，我们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现象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像密码一样等待我们去破解。古代的修炼文化从某种角度说，其实是一种博大精深的人体科学，甚至可以使人达到肉身不腐。禅宗六祖慧能的肉身历时1000多年，至今还端坐在广东南华寺。在安徽九华山还有14尊肉身不腐的修炼者真身。相传我们的祖宗轩辕皇帝最后成道圆满，乘龙白日飞升，也许是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掌握了人体中可以通天的密码吧。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直接去研究人体、生命和宇宙，和西方实证科学走的路完全不一样，其深邃的内涵远远超出现在的科学。也许摆脱眼见为实的观念，用心去体悟一下我们古老的文化，就能够更接近事物的真相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弃恶向善，逢凶化吉。这是一个民国年间的故事。张凤九，吉林人，为办义学舍得花钱，因此遭警察敲竹杠，故意找他麻烦，把他抓去，反绑双臂吊在梁上。张凤九以前结交过道人，听道人讲过，当别人打你时，毫无怨恨之心，可减轻痛苦。所以当时张凤九不但毫无怨恨之心，而且生起一种慈悲心，看见这几个警察真苦真可怜，为点小利而丧失自己的良知与美好的未来。四个警察坐着打牌，好像把他给忘了。调到晚上10点多钟，张凤九忽然心中明亮，预感到天要亮时警察会有生命危险，看他们都很年轻，于心不忍，流下了眼泪。一个警察说，看你一声不响像个英雄，原来是个狗熊，把他放下来吧。张凤九说，我不是为自己而哭，我是哭你们太可怜了。然后把几个警察过去为非作歹的事情诉说了出来，又警告说，黎明前你们会有生命危险。警察虽然不信，可自己过去没人知道的所作所为被张凤九说得一点不差，所以犹豫了起来。张凤九接着说，天不早了，你们再不逃命怕要来不及了，如若不相信，先带我一起躲起来，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不就明白了吗？于是他们几个一起躲了起来。天快亮时，果然来了一大帮土匪袭击警所，这四个警察幸免于难。事后警察感谢张凤九的救命之恩，要放他回家去。张凤九说，不行，我为了救你们泄露了天机，你们如不弃恶向善，上天会另选时机取你等性命，我也会因此事而大难临头。警察们再三恳求说，我们从此一定弃恶向善，我们辞职回家种田，多多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还不行吗？张凤九说，要真能如此，上天一定会饶恕你们的，那样我也就不算是泄露天机了。后来四个警察真的回家种田去了，处处做好人，都活到了70多岁。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